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福音杂谈，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16:24，我们一起来读。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骼医治。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那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好的话语呢像什么呀，像蜂房，然后呢使心觉的甘甜，使骨骼医治。其实最好的话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是最甘甜的，神的话语也最有医治的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呢，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叫做医治血漏妇人。那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故事，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施恩医治我们的主，而且你的话语如同蜂房下滴的蜜，是甘甜的，是能够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整个生命得医治的。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耶稣你亲自来医治这个血漏妇人的这个故事，这个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都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都更加亲近你。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讲台，让讲台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因着被你祝福，能够将属天的真理讲解得清楚。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心就如同吃了蜂蜜一样，我们就甘甜，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主耶稣医治血漏妇人。那这个故事其实在我们三卷福类福音书里面都有，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那我们呢就拿路加福音这一段的记载，我们来去看一看。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请大家跟我呢，我们先一起把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8:43-48，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
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一颗就止住了。
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好，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其实这是主耶稣基督呢，他本来要去医治一个雅鲁的女儿，其实雅鲁的女儿就去世了，突然死了，然后的主耶稣要去救她的。然后呢，在去的路上的时候呢，就遇见什么呢？就遇见这个血漏妇人。这个血漏妇人呢，跟大家在一起，他跟在主耶稣基督身后，他自己有个信心，他就说：“哎，我如果呢摸一下他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好。”所以他就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穗子，摸完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哎，他的血漏真的好了。主耶稣马上就回身说：“哎，有人摸我，因为我知道有能力出去。”然后这个血漏妇人就出来在大家面前承认说：“是我。”然后主耶稣这个时候呢就再次鼓励他，主并不是嫌弃他，而是鼓励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说这个血漏妇人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他被主耶稣基督医治，其实这是在我们说的三卷的福类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所以圣灵其实是让我们要留心这个故事的。那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得着很多，我们就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去看看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看见主耶稣他有哪些能力。第二个，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故事关于信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因为主耶稣不是说：“哎，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所以这个血漏妇人的信心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来的。 我们也借着他来认识信心。然后第三个，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故事，虽然是差不多2000年前发生的故事了，但是我们要去看看对于今天的我们有哪些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第一点哈，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来认识一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就是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当中向我们显明了主有哪些的能力。那我们看到这个血漏妇人到主耶稣基督身后的时候，他伸手去摸主耶稣，然后他的血漏就好了，对吧？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8章4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就是这个血漏妇人之所以得医治，不是碰巧，你注意哈，不是说哎，他本来就要好了，正好碰见耶稣来了他就好了，不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得医治啊？因为有耶稣的能力到他身上，他的血漏就好，所以一定是跟主耶稣的能力有关系的。那我们说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能力的时候，在这个故事当中，我盼望大家首先要看见耶稣是上帝，他有无穷的能力，阿们吧，他的能力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在主耶稣来讲的话，他人摸他的衣裳穗子，然后血漏病，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这个人患血漏患了多长时间啊？12年，一直都治不好，但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马上就好。所以耶稣的能力大不大？非常的大。为什么他能力这么大？因为他是上帝。我们的上帝有怎样的能力呢？我们说他有无穷的大能，上帝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感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并不是说哎呀，我身上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要看看谁把我的能力减少了，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主耶稣之所以要把他找出来，是为了鼓励他，也为了让大家从这个血漏妇人身上得激励，阿们吧。从能力来讲的话，上帝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是无可匹敌的。有没有比上帝能力更大的？没有啦。我们有没有可能比上帝的能力大？我们把太阳能全部集中起来，能不能比太阳的，能不能比上帝的能力大？我们把宇宙里面所有恒星的能力加起来，有没有上帝的能力大？没有。所以你去看，上帝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我这几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讲，很奇妙，我们上帝真的很奇妙。你知道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它非常奇妙，就是水。水怎么奇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物理规律叫做热胀冷缩，有没有听说过？就一般的东西都是你加热的时候它体积会膨胀，然后降温的时候呢它体积会缩小，体积缩小以后它的密度就变大了，对吧？但水正好反过来，水变成冰以后它的密度是变大了。所以冰是浮在水面上还是降在水底下？浮在水面上。所以很奇妙的，按一般规律来讲，它本来应该结冰以后它应该密度变小，密度变大，它应该往下沉的，结果它浮在水面上，好不好啊？太好了。因为冰浮在海面上，海里面的生物才不会被冻死，同意吧？要不然那个冰如果一结冰，哇，就沉到最底下的话，那海底的那些生物就要被冻死。而且如果那个冰沉到海底，因为你知道海很深的呀，有些地方几公里那么深，那些地方如果有冰下去的话，那个冰要融化是很难的，那个地方就会变成没有海底生物能生存的地方，对吧？所以上帝很奇妙，让那个冰浮起来，浮起来以后呢，反而呢挡住外面的冷空气，让海下面的水是温暖的，生物都能活。奇妙不奇妙？奇妙。这就是上帝。所以上帝的能力是无穷无限的，我们就是神大能的作为。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依靠上帝的能力是聪明还是愚昧？
聪明。
不依靠上帝的能力呢，那还叫愚昧，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去晓得我们的上帝他充满了能力。而且你再去看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的能力和我的软弱相比，哪个更厉害？
耶稣的能力。
真的吗？我软弱的时候耶稣还有办法吗？
要。
真的有办法吗？我软弱的时候耶稣不就做不了事了吗？能不能？你的软弱大不过耶稣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有基督徒有些很多错误观念是跟圣经真理相悖的。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我知道主就没办法在我身上做工了。哇，我说厉害，我见到第二个上帝了。你的软弱比上帝还要厉害，这还了得？弟兄姊妹啊，你的软弱永远胜不过上帝的能力，而且你自己都承认这叫软弱，对吧？你的软弱怎么能抵挡耶稣的能力呢？ 所以你软弱的时候应该去找谁啊？应该找耶稣，主啊，求你把你的大能放在我身上，使我从软弱变什么呀？变刚强。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思想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我要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我要去支取耶稣的能力。所以愚昧人是靠自己的，所以一辈子很累很累很累。聪明人是靠谁啊？靠耶稣。所以我们就大有安息。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信心伟人是靠他自己得胜的？没有。所以靠着上帝能力的呢，就能做很多的大事，同意吧？是不是摩西臂力特别强，呜一下然后把红海都分开了，是不是这样子啊？红海是谁分开的？上帝分开的。是不是约书亚让耶利哥城，哇，我力气很大，一推把耶利哥城推垮了？不是，谁推垮的呀？上帝，同意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时候，会依靠上帝的人才是聪明人。你会依靠上帝，你的能力就大得不得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我们在讲，我们说先讲到上帝能力的时候，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强调基督徒的信心？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和圣经强调的相反？圣经强调我们信心，我们总想强调自己的能力，我怎么提高我的能力？但圣经里面反复强调，你们因着信，因着信。为什么？信心本身是不是很有能力啊？信心其实就是这个血漏妇人，有没有能力啊？没能力。信心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信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信心是支取上帝的能力，支取基督的能力。所以每当你说我信的时候，你就把上帝能力支取。所以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每一句开头都说什么呀？我信，对吧？我信天父上帝，我信圣灵上帝，我信圣子上帝，我信，我信，我信。弟兄姊妹啊，所以信心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信心的重要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说我支取上帝的能力。而上帝能力有没有限度？没有，上帝的能力无穷无限，无可匹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去依靠上帝，我就是聪明人。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有医治的能力，对吧？他医治这个血漏妇人有没有费很大劲？他有没有像有些医生给人看病的时候好累的，做一场手术做完了以后，哇，累得我的腿都站不直了。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能力大得不得了，他有医治的能力。而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说讲到医治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可以去讲。但我想大家第一个需要知道的就是，所有的医治都来自于上帝。为什么你说的这么绝对？有些医生明明都不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去讲？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面讲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上头来。哪个上头啊？从我们的上帝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我们基督教从圣经真理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美好的都是上帝赐下来的。医治是不是美好的事情？是。所以谁从谁那里来啊？从神那里来。所以有些医生他虽然不信耶稣，但是他有能帮人医病的能力，也是上帝在施恩，对吧？上帝借着他来医治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基督徒就心地很宽了。你知道有些人不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我去看医生就把荣耀归给医生了，所以我作为基督徒我生病我不要去看医生，我只祷告，对不对啊？不太对，这个有点狭隘了。如果上帝感动你说不要去看医生，我可以不去看，因为上帝有办法。但是如果上帝感动我让我看医生，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而且你知道吗，基督教里面那些宣教士去到各地宣教的时候，经常会做三个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哪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们会对，第一个，宣教士去到哪里，当然要建教会，对吧？因为教会能够拯救灵魂。第二个，办学校。第三个，办医院。其实你再去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在宣教士进来之前， 中国有没有医院？中国只有那些郎中，对吧？也只有个别行医的医生，和现在的医院没有基督教是不可能的。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医院上面是什么标志啊？十字架，对吧？奇妙不奇妙？很奇妙。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有医治的能力，你要记得主耶稣他是医治我们的上帝，所有的医治都来自于上帝。所以每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看到我们自己被医治了，或者看到别人被医治了，我们感谢上帝，对不对啊？感谢上帝，对不对啊？非常对，真的。你说哎，那个人做了个手术，说哎呀感谢上帝，那个人说切，我做的手术你感谢上帝干什么？我们还要感谢上帝。我说我也感谢你，我也感谢上帝。我就跟你讲，因为上帝给你聪明，上帝给你技能，上帝给你方法，让你做了一个好医生。我非常感谢你，但我一定感谢上帝。阿们吧。而且我再讲，当主耶稣基督他来医治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因为他自己？因为神自己。如果上帝是因为我们才医治的话，那么我们就没信心了，你知道吗？上帝如果因为我好才医治我，那我最近很软弱，我能不能得医治啊？哎呀，我就觉得不能得医治了。但上帝因为他自己的怜悯来医治我，我最近不管我好还是不好，上帝都能医治。阿们吧。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问这个血漏妇人说，喂，你在邻居当中评价好不好？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如果你评价比较好，我就医治你；如果你的邻居都说你是个八婆，我就不医治你。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耶稣只要他来找耶稣，耶稣就医治了他。阿们吧。就因为我说讲这个，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会听见有些人觉得说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子啊，要有一定的什么好处啊，一定要好的表现呢、啊，然后耶稣才怜悯。不是的，耶稣怜悯所有人。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信主的，那个人是谁？那个强盗。强盗好不好？
不好。
不好。我跟你讲，那个强盗可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做了不知道多少坏事。因为你看那个比拉多说，哎，按照你们犹太人的规矩，在这个时候要释放一个罪犯，对吧？是释放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那两个强盗考虑不考虑啊？完全不考虑。那两个强盗必须死，太坏了。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怎么说？耶稣说，你太坏了，不能救你。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耶稣怎么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医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谁啊？是因为他自己，因为他的慈心，因为他的怜悯。所以我们发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求上帝来医治我，可不可以啊？可以。你求上帝医治我的时候，你要拿什么来让上帝医治啊？拿你，我们要拿信心。我要靠谁啊？靠上帝的怜悯。主啊，求你因你自己的怜悯来医治我。我不要拿我自己，我不要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知道吗？那天我去教会干了好多活呀，你必须医治我，对不对啊？这就变成法利赛人了，对不对？法利赛人到神的殿里面就说，哎呀，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对吧？上帝说，你来干嘛？你根本不是来祷告的，好吧？你是来邀功的，对不对？但是那个税吏怎么说啊？那个税吏捶胸顿足，猪啊，我抬头都不敢抬啊，求你干什么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得了怜悯没有啊？得了。你要知道，而且我们在讲到上帝的医治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这个血漏妇人到耶稣那里只是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他怎么样子？他就痊愈了，就彻底好了。哎，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到耶稣那里说啊，主耶稣啊，我生病了，我求你，求完了以后我们必须立刻痊愈，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其实耶稣医治我们有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呢？血漏妇人这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说的痊愈。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主耶稣在一个很伟大的使徒身上做的事情，就是保罗。保罗也身上有病，而且撒旦攻击他，他三次求主，主啊，求你把这个病给我治好了，把这个刺给我拔掉了。主怎么回答他？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干什么？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去求主医治的时候，主一定不会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医治你，他不会的，我来医治你。但我医治你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让你的病痊愈，还有第二个方法，我给你足够的恩典遮盖你在疾病上面的软弱。 所以这两种可能性在我们身上都有，同一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求主说，主啊你医治我，主就让我们痊愈了。也有时候主说，我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被遮盖。就我们讲遮盖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去大海里面，其实海里面有些地方它下面有海沟，海里面有礁石，但是你在海边看的时候，大海你会看到起起伏伏，还是平的呀，平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海比下面的礁石高得多得多，一样道理的。我说上帝的恩典比我们的疾病，比我们的软弱也高得多得多。所以我们的疾病还在，但上帝的恩典比我们的疾病更大，这也是一种医治。阿们吧。保罗经历的就是这个。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要一根筋。有些基督徒是一根筋，说哎呀我看了圣经了，那个血漏妇人得了医治了，哎呀那个谁得了医治了，那个谁得了医治了，所以我到主面前祷告，主必须医治我，主如果没有让我痊愈，哎呀我就完了，我就崩溃了。不要这样子。阿们吧。你跟主求，我们可不可以求主使我痊愈啊？可以。但是求完了你要干什么呀？交托给主。主啊你的美意使我痊愈，我要为你做见证。如果你没有使我痊愈，但我相信你必给我的恩典超过我一切的软弱，遮盖我一切的软弱，就像大海漫过礁石一样。阿们吧。这也是上帝的医治。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去讲主耶稣基督，他来显出他大能的时候，他来医治我们的时候，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能力是救赎的能力。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注意，这节经文是把救赎和医治放在一起讲的。所以我再跟大家去讲，你知道最彻底的医治是什么吗？最彻底的医治就是救赎。所以如果一个人遇见了耶稣，耶稣治好了他的病，好不好？好。但耶稣更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拯救他。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瘫子被他四个朋友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才跟他讲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所以耶稣是先救了他再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人得救赎比得医治还重要。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福音的救赎，你得了医治不过是判了缓刑。同意不同意？如果一个人今生身体好也罢不好也罢，他生病了，然后从上帝用医生来医治他，让他所有的病都好了，但是他没信耶稣，可惜不可惜啊？太可惜了，因为最终他还要灭亡，同意吧？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是最彻底的医治，那个是最终极的医治。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是无穷无限的。你知道耶稣能力最大的彰显在哪里吗？在救赎上面。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被挂在木头上干什么？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干什么呀？在罪上死，然后就得以干什么呀？在义上活。我不再是罪人了，我因信称义了，像刚才大家读的罗马书的经文一样，然后我成为一个义人，我因着耶稣基督得到了最彻底的医治。所以没有救赎，那么医治真的仅仅是缓刑而已。一个罪犯被判了缓刑，比马上执行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他始终逃不过去。但是一个人如果得了救赎的话，那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其实救赎才是彻底的把病根给我们解决了。人为什么会生病？弟兄姊妹，你说哎呀，这个有生就有死了，年纪大了就会生病了，没吃好东西就会生病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圣经跟我们讲的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不是造了人就会生病？不是。人如果不堕落根本不会生病。病从哪里来你知道吗？病从死来的。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生病，是不是这样说？上帝说什么？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所以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是生为死人，所以死人会生病。将来在天上我们会不会生病？
不会。
为什么我们在天上不会生病了？因为你得了救赎了，因为你有永生了，阿们吧。你有一个永恒的新生命，然后将来还有一个不朽的荣耀的身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救赎才是真正除掉病根，因为病的根源就是罪和死。谁能把我们的罪解决了，弟兄姊妹？除了耶稣，有没有第二个方法？
没有。
难道真的没有第二个方法吗？
没有，没有。
其他宗教难道不行吗？我苦苦的修炼自己。
独一的神就是我们的耶稣。
阿们。独一的救主，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一位中保，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只有耶稣能救我。哎，我流眼泪，我悔改，能不能救我自己？
不能。
我眼泪流了一吨不？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眼泪别说流一吨了，你把你整个生命都流干了，也不能救你自己。谁能救你啊？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什么呀？一切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什么？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干什么呀？在义上活。只有耶稣能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最大的能力在你身上不在？真的在吗？什么时候开始在的？你信耶稣那天就开始了。而他这个能力会不会收回去？他会不会嫌弃我们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都不传福音了，收回去，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给的他就不收回去，阿们吧。所以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的大能，耶稣基督福音救赎的大能就在我们生命。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看耶稣的能力。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血漏妇人的故事当中，主耶稣夸赞这个血漏的妇人，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你的什么呀？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这个故事教导我们关于信心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先一起再读一遍，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血漏妇人呢？这个血漏妇人帮助我们在理解信心上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一看血漏妇人的信心。这个人是个血漏的妇人。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
弟兄姊妹，血漏是什么？血漏在圣经里面讲就是不洁的。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洁净不洁净啊？不洁净。所以其实这个血漏的妇人就是我们，我们的本相都是不洁的，同意吧？但是我们可以干什么呢？我们可以去信耶稣。我们的不洁还不是说我们有病不洁，而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品德都是不洁的，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其实都是血漏妇人呢？都是血漏妇人。那我们都是血漏妇人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刚才大家读了罗马书第三章的经文，我们能不能靠行为称义？
不能。
我们必须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只能因信称义？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行为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行为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的。道德在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在。道德也是被律法所审判的，但是信心在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信心不在。因为信心不属于道德的范畴，信心不属于行为的范畴。所以你明白吗？我不可能拿着一个受审判的来得救，对吧？那么我的行为是被审判的，但我的信心是不受审判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血漏妇人，论我们的行为和道德，我们最好的行为其实是什么呀？不过是破衣烂衫。但是论到信心呢？虽然我是个血漏妇人，但是我的信心耶稣基督都接受，上帝都接受。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不是行为。你注意，有些基督徒有些传道人去讲解信心的时候完全讲解错误，
他们把信心和行为完全搞混了。信心和行为是一样的东西吗？不是。信心和行为有没有关系？
有。
所以雅各书里面讲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死的，如同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什么意思？你的信心是关乎你的心灵的，你的信心不在道德审判的范围之内，但是你在信心里面，你行出行为来，别人才能看见你的信心，同意吧？你不能说我很有信心，我对上帝很有信心，但是打个雷都吓得钻在桌子底下，人家说你哪里有信心，是吧？就像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故事，真的是这样的，有个外邦人看到两群基督徒在跟上帝祷告，然后他说这群有信心，那群没信心。他说你外邦人你怎么知道这一群？他说你因为这两群人都在祷告求上帝下雨，因为天气干燥，然后一直干旱，但是这群祷告的人带着雨伞，那群祷告人根本不带伞。他说你这群根本不相信你祷告有用嘛，所以你伞都不带嘛，但这群人祷告说带着伞，明明他就相信。所以我们带伞这个行为干什么呀？表明我的信心。你祷告完了以后还发愁，就是没信心，对吧？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主。祷告完了以后，哎呦，今天的饭钱在哪里？所以人家说你这个信心不行。那你祷告完了以后，真的，我的信心借着行为表现出来。就像那个很著名的，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是这个19世纪、20世纪、19世纪的，还在上个世纪那个很伟大的那个信心伟人，就是穆勒，他开孤儿院。他开孤儿院的时候，他没钱，而且穆勒呢，他就有一个信心。我不跟任何人去募捐，就我不会跟人讲，哎呀，我没钱了，你捐点钱给我。他不做这个，他说我只祷告。所以他经常经历这种信心的奇迹。有一次，该吃早餐了，没钱，吃的东西也没有，而且很多孤儿在他的孤儿院里面，大家其实没早餐。他说我们来为早餐祷告，感谢上帝，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很奇妙，有一车运的牛奶要运到城里镇里去的。到他们孤儿院门口的时候，结果那个车轮子那个轴坏了，一下就瘫在那儿了。然后拉车的人一看，哎呀，这个轴坏了，要把它修好，根本一天半天才能修好。这样子鲜牛奶，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保鲜技术，这个奶就馊了。所以就跑进来说，我这有一车牛奶，你们要不要啊？他说我们刚祷告完，要啊，因为很多孩子需要吃早餐呢、啊、这是不是行为显明的信心呢、啊、是的。所以你要明白，但是我们得救是靠行为还是靠信？靠信。为什么我们可以凭信心就得救？因为信心不受律法的审判，因为信心不在道德的范畴之内。所以一个人道德不好，你能不能说这个人道德不好就不可能有信心？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那个强盗道德好不好？不好。两个强盗都很坏，但能不能信？能信。所以你注意，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技巧就来了。我们有时候跟人传福音说你来信耶稣，他哎呀不行，我还在抽烟，我还有这个酗酒的习惯，哎呀，我觉得我改了这些才能信耶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觉得，哦，好吧，等你改了再信，对不对啊？不对，你来信，因为信心不在道德的范畴之内。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刚才讲了，耶稣有无穷的能力进到你生命里，你才能改掉你的坏习惯。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你要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血肉妇人的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这个血肉妇人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其实是仰望耶稣的怜悯。阿们吧。我们再讲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对基督怜悯的仰望。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就问你自己这点，我有没有仰望耶稣的怜悯。所以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一起去到圣殿里，哪个有信心？税吏。为什么？因为那个法利赛人说，主啊，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他觉得他需不需要上帝的怜悯？他觉得不需要。但那个税吏呢，捶胸顿足，主啊，开恩干什么？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仰望基督的怜悯。所以我再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2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那不怜悯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你注意，怜悯不在审判的范畴之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为什么信心不受律法的审判，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来了， 因为信心是支取什么呀？支取上帝的怜悯。我寻求的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很苦？有些基督徒很喜欢律法，他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审判，他觉得我做的不错。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他觉得我做的不错，上帝啊，你应该审判旁边那个税吏，你肯定不会审判我的，因为我做的很好啊。所以他得不得着啊？得不着。这个时候上帝的律法就来了，你这个骄傲就要受审判，他就啥也得不着。但税吏为什么得着了？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不受律法审判，就是因为信心支取的是主的怜悯，信心是仰望基督的怜悯。当我们仰望基督怜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得到基督的怜悯？耶稣会不会说，哎呀，你现在跟我求怜悯，正好王子们也跟我求怜悯，你等一下排个队啊，过两天再来找我，会不会这样子？不
会。
祈求的就什么？得着。寻找呢？就寻见。而且你只要求耶稣怜悯你，耶稣是怜悯你一点点，还是给你完全的赦免？完全的赦免。所以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然后耶稣就给你完全的赦免。他给你完全的赦免，就意味着你必进天堂，还是可能进天堂，还是不能进天堂？必进天堂。因为我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挂在木头上担当了谁的罪啊？担当我们的罪。担当了我多少罪？真的是全部吗？不是我认多少他担当多少吗？不是。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一切的罪。所以仰望基督的怜悯就必得怜悯，仰望基督的怜悯就必得完全的赦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必要得着的哀求，就是我求耶稣我就一定会得着。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必然蒙恩的仰望。你去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会给你什么？耶稣会给你恩典，还是耶稣会给你审判？
恩典。
恩典。真的。所以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一定得到的就是耶稣的怜悯，我一定得到的就是耶稣的祝福，我一定得到的是耶稣给我丰盛的恩典。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真的，信心就是仰望基督的。所以你经常要做一个信心的事情，我鼓励大家每天都做。什么事情啊？跟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那梁弟兄，我不能违背良心呐、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很好，我觉得我不需要耶稣怜悯，怎么办呢？难道我要违背良心吗？你不要违背良心，你只要跟主说，主啊，我今天好愚昧，我居然觉得我不需要怜悯，求你怜悯我吧，对不对啊？真的，每当你觉得自己不需要怜悯的时候，你最需要怜悯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一定是掉在法利赛人的网络里了，你就自高了，你就自大了。我们总是需要主，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仰望基督的怜悯。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讲从这个血漏妇人来看的话，我们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这个血漏妇人，大家一起在耶稣身边，然后他在心里暗暗的说，我只要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好。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他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真的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你注意，这个血漏妇人有没有靠自己？没有了。这个血漏的妇人有没有靠世界？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患了12年的血漏，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得医治没有啊？没有。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紧抓我自己的义。什么叫抓自己的义啊？就觉得我很好，我很好。哪类人是这样子的？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就说，我一星期进食2次，1/10我都献上，我是所有犹太人当中最好的，就是我自己了。所以上帝不给我点赞怎么样子啊？我自己给自己点赞哦。对不对？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的，天天给自己点赞，而且点100个赞还觉得不够，对吧？这就叫自义。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绝对不是自义。因为人自己的义是什么呀？我们说是破烂不堪的，是破衣烂衫。所以法利赛人觉得是我自己很好啊，很好啊。这个就像一个乞丐穿了一身衣服，然后觉得，咦，我今天的衣服比昨天的破洞少了2个， 是吧？那有没有好夸的？没什么好夸的。而且我们说信心是什么？信心也不是在世界里面找能力。这个血漏妇人有没有在世界里面找能力啊？有。他以前有没有啊？有12年的时间，那12年一直在世界里找能力，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世界里面有没有医治我们的能力？有没有赦免我们的能力？有没有更新我们的能力？没有。其实这个世界是什么呀？这个世界是盗贼。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耶稣说盗贼来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干什么？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只有耶稣是给我们生命，所以你到世界里面去扒一辈子，最后你会发现我的生命被世界掏空了，我的健康被世界掏空了。有些人说，那虽然我损失了健康，但我赚了钱，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你的钱能带走多少？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带走多少？哎呀，我的儿子会给我修一个很大的墓，很值钱的墓，又怎么样？那个墓你能带走吗？带不走啊，弟兄姊妹。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我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得医治。所以我请大家跟我在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就是平行经文，马太福音9章21节，就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血漏妇人她心里想。我们来读马太福音9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其实这个血漏妇人信心大不大？
好
大。他不靠自己，他也不靠世界，然后他相信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我就能痊愈。所以他对耶稣很有信心。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我就一定痊愈。耶稣的衣裳穗子比全世界所有医生更有能力，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的一个小指头就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医生，同意不同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小指头就超过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一定是这样。说真的吗？有那么夸张吗？有没有那么夸张？比这个还夸张。他是神。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耶稣的能力有没有限制啊？
没有，
他无穷无限啊，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的问题是我们信耶稣信的不够，我们不太相信耶稣的能力，我们太相信自己，相信世界，或者相信医生的能力。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一见，哎呀，我认识一个医生啊，哎呦，那个医生好得不得了啊，哦，可厉害了。然后介绍那个医生的时候眉飞色舞，但讲起耶稣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对吧？这个是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有哪个医生比耶稣更有能力啊？所以当你遇见人有生病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你跟他传福音的机会。你不要心里打鼓，你说哎呦，万一我跟他说信耶稣，耶稣会医治他，万一他后来身体又没变好，哎呀，我就是担当不起，我还是不敢这样说。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记得我们刚才讲耶稣医治我们有两个方式，哪两个方式？第一个是痊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遮盖。所以你只要去求耶稣医治你，耶稣这两个方式至少有一个会给你。阿们吧。所以你大胆的见到病人就跟他去传福音，来信耶稣，耶稣一定医治你的。我给你讲讲圣经里面有一个血漏妇人的故事，12年都没治好的病，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好了。你来跟我祷告，我们也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我相信耶稣一定会医治你的，对吧？你就这样的去跟他说，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你知道我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她其实是癌症晚期，然后去那个肿瘤医院，我们去探访她。其实我们去探访她，我那次印象很深刻，她下床走路都没力气。那我们那次去看她，我们是觉得说像有点像临终告别那个劲儿，你知道吧？然后但是我们也凭着信心，我们说姊妹，我们来为你祷告，因为她孩子还小，我们就为她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就走了，然后因为这个姊妹她的弟弟我认识，她加了我微信好友，然后呢我也没就这个事儿，因为我忙其他事情我就忘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她弟弟跟我说，他说说梁牧师你知道吗，很奇妙，我姐姐后来真的回到家里面，本来医生说只有3个月的命了，还现在还好好的，已经过了1年了， 过了两年了，过了三年了，他姐姐是差不多过了五年，后来主把他接走了。这是不是主医治了没有？
医治了。
但是五年之后就死了，我觉得他最好活150年，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在五年之后就把他接走了？你看耶稣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耶稣把一个基督徒接走，就是你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哎，天上好还是地上好？
天上
好多少倍啊？无穷倍，同意吧？所以耶稣说你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我接你到天上去，耶稣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会。你知道我们有经常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哎，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啊？其实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死了就都是好死，阿们吧。我不要赖活着，我们在地上的只要使命完成了，上帝一定接我们走。有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主就接他走了，对吧？有些人20多岁主接他走了，你不要去想、哦、他是不是得罪上帝了，这么年轻上帝就把他弄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摩西活了多少岁上帝接他走啊？120岁。他怎么活那么久啊？上帝说因为摩西的使命多嘛，工作多嘛，但摩西的工作完成了，上帝马上接他走，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信心就是相信耶稣的能力大过一切，阿们吧。信心就是相信说主啊，你的能力大过所有，所以信心最能尊荣基督，你明白吧？因为当我用信心的时候，我就说耶稣的能力大过一切，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可不可以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主啊求你医治我。所以我们前几天有个姊妹还分享她的见证，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她讲，她说那时候她生病的时候，病得真的要死，真的要死，然后而且呢，按照医生说的呢，就算她好了也会瘫痪，就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了。她就她那个时候就在心里面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的孩子还小啊，求你医治我，然后祷告啊祷告，主啊我不能这样。然后他说很奇妙，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这个自己起来在床边走起来了。然后他走着走，突然就哎我怎么走起来了。然后他说之前还有弟兄姊妹去看他，就当时所在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看他，弟兄姊妹看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准备临终告别，你知道吗？就说说这个姊妹病得太重了，所以呢这个我们都来看一看他哈，然后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结果我们这个姊妹，这是 N 年前的事情啊，然后他起来了，没事了，正常生活了，好不好啊？好。但保罗三次求主，主没有把那个刺拿走，可不可以啊？
可以。
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干什么？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总要凭着信心说，主啊我祈求你医治我，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身边有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我要不要求主医治他？要。我要奉耶稣的名求主医治你，也许主就让你痊愈了，如果不痊愈，主也足够给你丰盛的恩典遮盖你的软弱，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血漏妇人的时候，他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说给他这个人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激励。我们说我们去效法这个血漏妇人，他给我们带来的激励有哪些，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我有三个给大家的鼓励。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啊，就是路加福音8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弟兄姊妹，我说这个你要记得一个，第一个给我们的激励，你只要摸到耶稣，血漏一定会止住。你只要摸到耶稣，你的不洁一定会被洁净。你只要摸到耶稣，你的软弱一定能够变成刚强。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而且你去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定不会说的我现在来不及。我说我为什么在这里说耶稣不会让我们稍等。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找人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时候找梁牧师，说梁牧师我现在有点困难，我想找你谈一谈。我有时候可能跟你说你得稍等一下，我现在正有其他弟兄姊妹在找我，所以等我忙完了这个我们再来。人就是这样。但找耶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耶稣会说等一下啊，回头再说，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弟兄姊妹你注意哈， 我们讲了这个血漏妇人得医治这件事情，其实是主耶稣基督去要医治雅鲁的女儿的路上，这个血漏的妇人跟着大家，然后在耶稣身后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他就得了医治，马上就得了医治。所以就怎么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会耗尽我们一生所有的，让我们依然不能得医治，但是当我们去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一定怜悯。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找耶稣？
什么时候都可以。
半夜三更也可以吗？
可以。
可以不可以啊？
可
以。我躺在床上我没有跪下来哦，我觉得我得跪下来才能找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都可以。而且你去找耶稣了，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你去寻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一定不会跟你说稍等，恰恰相反，每当你去找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什么惊人的真相？耶稣一直在等你，不存在我们去等耶稣的，一定是耶稣在等我。阿们吧。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每次祷告都是这样，我一祷告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主在等我祷告，从来不存在说我在祷告主啊，然后主耶稣在这快马加鞭说你先祷告哈，等两分钟我就赶过来了，会不会这样子？不
会。
每次你祷告的时候，耶稣早就在等着你了。每当你用信心去寻求他的时候，耶稣在等着你了。每当你说我有血漏，我就不解，我有问题，我有软弱，主耶稣啊，我要摸你的衣裳穗子，你一摸血漏就止住，原来耶稣早就在等你了。你要记得，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一个鼓励。第二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请大家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8:48，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主耶稣为什么让这个血漏妇人非要在众人面前，耶稣不是要羞辱他，耶稣是要夸奖他，对吧？耶稣要把他在众人当中找出来，因为他有。然后主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什么东西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当我们用信心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你会得什么？你一定得平安。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没平安？两弟兄啊，我没平安就是因为我缺钱，我如果像我同学那么有钱呢，分分钟财务自由啊，我就不是这么焦虑了。梁弟兄啊，我缺一套房子，你不知道我现在还在租房子住，我一想起来这些我就着急啊。我的平安如果有一套房子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告诉你，你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因为你忘了用信心仰望基督。阿们吧。不是我有仰望，你有，你很多时候没有用信心，你到耶稣面前瞥了一眼你就跑了，你知道吧？你要到耶稣面前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在心里说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好，我就能好。你用信心去仰望基督，基督一定跟你说平平安安的去。弟兄姊妹，而且当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平安，他就一定给我们得胜还是失败？
得胜，
一定是得胜。而且他给我们得胜是永恒的得胜还是暂时的得胜？永恒的。他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还是暂时的平安？
永恒的平安。
而且我们说永恒的平安和得胜真的只在基督里。世界里面只会花光你所有的积蓄，世界里面只会把你的生命都消耗殆尽，唯有在基督里有永恒的平安，有永恒的得胜。所以为什么我的得胜少？真正的原因就是我找耶稣太少。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整天想靠行为，中了法利赛人的诡计，整天在行为律法里面打转，所以我们就没有信心说别人在我身上能看见基督的得胜。你只要把这些丢开，只管仰望基督，主啊，求你在我身上彰显你的得胜，祈求的就什么？就得胜。所以耶稣会不会把得胜放在你身上？一定会。你多用信心去仰望主，这样子你就会大不相同。多用信心去仰望基督，你身上就多多的彰显平安，就多多的彰显得胜。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给大家的鼓励。那我给大家最后的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请大家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8:46，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弟兄姊妹，这个血漏妇人摸了耶稣以后，耶稣的能力从耶稣身上到了谁身上？到了血漏妇人身上。我们是不是血漏妇人？
是。
所以耶稣的能力在不在我们身上？
在。
所以你得着能力了没有？
得着。
你已经得着了，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能够见证基督的能力。阿们吧。耶稣的能力是地上的能力还是天上的能力？
天上。
这个天上的能力跟地上的征战相比哪个大？
天上
的能力比我们地上的能力，比地上的征战，比我们地上的软弱都大，不止一倍两倍，都不止十倍百倍，同意吧？所以你里面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你要有信心，要为基督做见证，你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你要帮助更多的那些血漏的妇人，告诉他们，因为有些人正在血漏妇人的那十二年间，他还在世界里面找方法，想让自己能够度过难关。你要告诉他去找谁啊？找耶稣。你来找耶稣，只要你找耶稣，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说这个话是不是狂话呢？我们说你只要找耶稣，耶稣一定医治你，这是不是狂话？
不是，
这是信心的话。我们太缺乏信心的狂话，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没信心，所以表现的好像是谦卑，不是谦卑，是不信，是不信，你知道吗？可不敢说，我可不敢说他到耶稣面前一定得医治，我也不敢说他到耶稣面前一定得怜悯，我可不敢说他到耶稣面前一定得祝福，敢不敢说啊？敢。你要跟他说，你去寻求耶稣，耶稣一定医治你，你去寻求耶稣，耶稣一定赦免你，你去寻求耶稣，耶稣一定祝福你，你去寻求耶稣，耶稣一定给你莫大的恩典，你的整个人生要翻过来了。阿们吧。这才叫信心。你不要说，我知道他抽烟抽得好厉害的，我知道他有这个缺点有那个缺点，我觉得他改不过来的，我可不敢跟他说这些话，敢不敢啊？
敢。
一定要说，去找耶稣吧。耶稣给你带来的改变比我们能够想到的，比我们能够看见的要多得多得多，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未曾见过。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这个血漏妇人，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啊，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主，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血漏妇人。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血漏妇人的信心，这个信心不受律法的审判，这个信心是寻求你的怜悯，这个信心是抓住你的衣裳穗子，我们就得医治。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总是被你的真理所建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一天比一天更坚固。特别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来寻求你，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就来寻求你，我们遇见强敌的时候我们就来寻求你，我们只要寻求你，你必赐给我们平安和得胜，而且是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得胜。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对这世上那些血漏妇人我们心存怜悯，因为他们要花光自己一切的积蓄却得不到平安和医治。所以主啊，你就差我们出去传福音给众人，让更多的人到你面前得你永恒的医治，就是你福音的救赎。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们。
Amen。